可以，现在也可以活到120岁哈，所以说不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半的人生岁月还可以往前走的，标杆要设对，这样到了那个标杆的时候才不会后悔，我的标杆设错了，重新再来一遍，对不起，没有重新了。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预备迎接神之前呢，我给大家看一个标杆。以弗所书提到教会成长，我们都希望教会成长嘛，哈。那 Raleigh Church 呢，要进行一个大扩建，他们要用700万，我没有听错消息哈，700万盖一个很大的教堂。然后教堂长大了，空间长大了，我们希望里面的内容也是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就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分析了以弗所书4章这个段落的经文。那保罗一定是教会增长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讲到教会怎么增长的时候，那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教会增长的专家。通常我们是强调那个数量增长、量化。那今天我们看保罗的所谓的教会成长跟增长是质量、质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强调量化来算，没有想到质化。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把这个段落的经文做一个分析，分析之后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个人跟教会的一个标杆。那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是保罗哈，只是我觉得这个信息拿出来了，其实就可以让我们重新设定。刚才你们要标杆嘛哈，所以我们就一同来跑这个标杆。那我相信各位来上这个课呢，延伸之也好，这个讲座也好，硕士班也好，都是因为有个标杆。你这个标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是对的。不过，认知到行动有个距离哈，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嘛，认知到行动，所以我会把这个图表给我们硕士班的同学，一人一张。当你有了这样一张图的时候，你的责任就大了。所以你要想想要不要哈，要了以后呢，就有个责任，对不对？通常都这样子嘛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想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法。可是呢，当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4章这个段落的经文拿出来做一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觉保罗给教会增长的一个概念呢非常清楚。那帮助我们在设定教会的施工，让教会成长的时候，也有一个指引哈。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4章，保罗这样说：神所赐的有什么？使徒、先知、教师、牧师，神赐恩赐。所以他跟就说，神赐这些恩赐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啊？有哦，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可是在这个大段落里面呢，他用两个，在另外两个层次来讲这个骨干。这个主轴的信息，这个是骨干，整个信息的骨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怎么样去成全圣徒，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呢？成全信徒的第一个层次上层，就让信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恩赐要让信徒在真道上面，不是同归于尽哦，同归于一。所以，我刚刚说，不是台湾文化，中国文化、香港文化是什么？圣经文化。我们有圣经文化吗？就是同归于一。所以，当他同归于一的时候呢，他就认识神子基督了。认识神子基督，他说：“长成基督的身量。”你回去看圣经哈，没有那么多时间。认识基督，长成身量，个人的。所以，个人长成身量的时候。基督的身体被建立，除了这个层次，它发展另外一个层次的思想。成全圣徒，除了真道上成全圣徒，还有这个百节各按各职。 所以这个是下层，这个呢是讲到教会的一个整体的。为什么下层是讲教会整体呢？百节嘛，如果个人就是一个嘛，一节，可是百节呢就是整体了，所以这个是讲教会的。所以成全圣徒另外一个事工就是让百节各按各职，这个各职就是恩赐啦，你的岗位啦。然后在这样一个百节总和的里面呢，是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不是连于你的哪一个大恩赐，他的哪一个的宣召恩赐，而是连于元首基督。然后跟着呢，身体就渐渐增长，这是讲教会。所以你看，如果成全圣徒这两面都做得好的话， suppose 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长成基督的身量，身体渐渐增长，这是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全面全貌。当然我们知道建立基督身体还有很多事工，传福音啊等等等等，可是如果说我们教会要寻求一个量跟值的成长的话，我觉得值的成长是非常重要。值成长了，量就会成长，量成长了不等于值成长。所以其实呢，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保罗所讲的一个概念，认知到行动就很大的距离，很大的距离。不过呢，既然我们讲到标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个人可以设定的标杆，教会也可以设定一个标杆，可是个人没有达标，教会是不能达标的。所以各位呢，已经设定一个标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明白神的话，认识圣经的话，以致呢我们自己成长了以后，教会就成长。 OK， 对不起，我这边只有四章。硕士班的同学请站立一下。哇，这么多啊，你已经拿过了，所以我欠你们的哈，这个牧会的有责任哦，看到了哈，有责任在身的。哇，毕业的，哇，这么多啊。还有我啊，我有偏心偏左偏右边。没有拿到的同学把 email 给我，我把 email 给你， email 出去不是更好吗？哈，啊， Alan 把 email 给我，没有拿到的跟 Alan 报名一下。还是说你们要这个，你们要这个白的也可以，如果你想马上得到的话，拿个白的也可以。要吗？不要。OK， 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子给自己一个期许，哇，我今天学到神的话，我要成为一个成长的人的标杆，我的成长成为教会的一个增长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杆。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也希望说，明天晚上的聚会可以看到你，你可以听到我的一个报告。我们从2000年到2015年、16年在这边开课，多少年了？16年，16年那个小孩已经长大了哈。我们曾经报名上课的人次，从2000到2016，有1146人次上过课，我这个统计都在这里。所以其实洛杉矶在那边办一个学校，服务这个北卡，我们教过1146位学生，多不多啊？也算多了哈。然后我们一共有24位硕士班的学生，已经有10位是毕业了，10位毕业在牧会啊，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这个统计资料都在这里。刚才我们有几个教会有代表起来啊，我这边一共有12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过华神的课程，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我常跟我们的同学们说，当华神这样子来服侍众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跟众教会一起合作，来服侍更多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意向分享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服侍的理念，让各教会的弟兄姊妹渴慕神话语的都得了造就，之后呢，回到自己教会去服侍教会，而且呢，加入华神这么一个服侍的一个意向，去服侍更多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这样一个分享的聚会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鼓励你们用金钱奉献支持华神的事工。你们都不敢讲哈、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希望每一位都在这个管家的职分上来提供神学教育需要的经费支持，好不好？因为你们已经长大了，16岁了，不是那种1岁2岁的小孩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借着保罗的一个思想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个人的目标跟教会所设定的目标。好，我不相信你们会睡觉，因为有一位同学呢跟我说，他每次上课都会打瞌睡，可是 so far 我没有看他睡着。好，你们不会睡觉的，因为你不警醒的话，上帝走掉了。我们已经讲了这几个slice， 自然灾祸是揭开那个序幕，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神透过这些自然灾祸从其中经过，让我们可以有这个认知。可是认知跟行动真是有个距离，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知道的太多了，那可是呢，我们没有行出来，这是有点可惜的哈。那这五个意象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神借着给亚摩斯看到这些意象，就是说明我要从你们中间经过。经过可能是历史阶段里面很多的现象，看到神的经过，可是最后总有一个最后的一个 encounter。所以夏果跟祭坛呢就已经说明这么一个意象。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简单的经文的分析介绍，我们知道神是必要来的，神必定要来的。神必定要来的时候，亚摩斯就说警醒，警醒影响神，这就是我们在第三个题目看到的一些的经文给我们的讯息。警醒转向神，4:6-11。所以在6-11，我们刚刚读过的就是历史性在社会的现象或在自然界的现象，神给他们经验到一些的难处，或者是一些的惩罚，一些的提醒，让他知道呢，神会来的。那怎么样警醒呢？怎么样预备呢？所以我们会讲，既然是警醒预备神， how？ 怎么样才是警醒预备神？好，所以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说你们都在等着上帝来，哦，上帝要来，上帝要来，所以都不做工了，坐在家里等上帝来。那也有这种近期的社会现象，有一些的假先知说，哎，上帝2002年要来了，所以他们卖了很多家产，然后集中在一个城市，在那边等上帝要来。他们会这样子警醒。可是呢，阿摩斯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警醒等候的话，请你解读这个环境的一个警语。阿摩斯第四章有很多环境的警语，就是这个环境说明说有一些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有一些神干预的现象。所以这是阿摩斯里面的一个警语。那马太福音第24章你们都很熟悉了，有没有警讯？也有讯号。所以你看看灾祸、爱心冷淡、假先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忙碌的生活当中，忘记了有一些时刻要安静下来思想一下神对我们提出来的讯息。所以其实旧约新约都好，都有警语。 那阿摩斯的警讯呢是这样子的，阿摩斯第四章的警讯，他说有瘟疫，有干旱，有战争，有欠收，有饥荒，有城市倾覆，这是阿摩斯的警讯。那活在当时的当代的这个环境里面的百姓，当他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想起生命记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讲到说，若是你们离弃神，背弃神的律例，这些东西会发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哦，这是自然现象，可是在这个解读的里面呢，人应该考虑啊神的因素，对神的干预的因素。我们不能够说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我们犯罪，不是，有一些灾难呢是自然的一种的因果要素，有一些我们的困难难处呢是一些客观环境所造成的，那可是有一些的困难呢或者是我们的不顺利啊，或者是我们的灾难呢，有时候是我们主观的一个原因带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我们说警醒预备号，就是你要解读一些的圣经给你的提示。那这个是阿摩斯时代的一个现象，然后在五经的时候有五经的现象，新约的时候有新约的现象，我们今天有我们的现象。当你要解读现在的现象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填充啊？比如说你把这些都改过来，你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读现代的警语，现代环境的警语，警告我们说末日的时候到了，你会填什么空？第一个是什么？大声一点。道德的问题。第二个呢？家庭制度的崩解，就是道德和社会道德，婚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战争有没有？恐怖的活动有没有？很多。天灾有没有？地震有没有？你可以填上去。阿摩斯的警讯，或者是我们现代的警讯。所以当你一填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其实神也是在我们中间经过了，对不对？就好像神借着这些现象，在阿摩斯时代的百姓时代经过一样。所以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的红灯，我们有看到红灯，可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红灯，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上去，所以我们还是像挪亚这样生活，我们还是像挪亚这样生活，我们不知道说有一天要预备好。所以在这个警醒转向的时候，第一就是 how， 你可以有很多的方式，至少你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些的环境的警讯呢，是你可以去解读的。然后阿摩斯四章十二节再来了，然后我们说 what， 预备第一个是 how， 预备第二个是 what， 预备什么，预备什么。所以我们再用马太福音新约的角度来讲到预备，你想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或者讲到预备怎么预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比喻跟故事呢？第一个，对不对？你一定会想到这个，都是童女，都是等新郎，都是有一个灯，就是有油跟没油的分别而已。好，所以我想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一起往前走，可是的确有一些的状况，就让我们看到有预备好的跟没有预备好的。那可是无论我们预备好跟没有预备好，最后都是会碰到这个新郎要来，那个是最后的一个 encounter 了。因此呢我们讲到这个 what 的时候，简单说就是有一个油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解释油是圣灵呢，油是什么恩膏了，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预备这个灯能够亮的这么一个元素，这样就对了，因为大家都要等新郎要来。第 二呢，哎，预备什么？就是好好用你的恩赐啊，做恩赐的管家。很多很多的比喻都出来了，好好做恩赐的管家，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个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可是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要做一个能够报账的基督徒。今天呢，如果你在这个美国生活的时候，你要面对美国很多的这个 report 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刚刚通过了 ATS 的神学协会的审核，我们也预备了很多很多这个 report 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来做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预备 what 啊，预备什么呢？就是最后的一个时刻啊，审判的日子。所以我想从阿摩斯第五章这样一个上下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神要来，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也知道在生活里面常常都遇到神跟我们对话，给我们讯息，然后我们要预备好最后的日子。所以阿摩斯怎么样要求当时的百姓预备好呢？这个就是第三个我们要看的，请看第五章。第五章的四到十五节，很长的一段圣经，所以其实他已经告诉这些百姓说，在他们有生之年，虽然有这个认知，可是要预备好，以致他们最后遇见神的时候不会觉得羞愧或者是没有预备好。那预备什么呢？第四到第十五节，四到十五节我们用轮流的方式读好不好？第四节弟兄，第五节姊妹，来读完这段，看看阿摩斯怎么样劝勉当时的百姓预备转向神。请所以这里提到一个常常出现一个动词是什么？你要做什么？寻求嘛，所以看文字要看清楚，你要做什么？寻求。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就是寻求我。他用几个范围来说明百姓活在一个错觉的里面。百姓活在一个错觉的里面，他说什么呢？第一个段落讲到宗教的场所，吉甲啦、别是巴啦。百姓活在一个错觉的里面，认为说我进到别是巴，我就进到那个吉甲啊，我进到伯特利啊，我就看到神了。 所以今天我们又活在这个错觉里面，我们觉得到教会就是遇到神了。所以寻求神，他说你最要紧，在这里一开始就说不要去那边，那边不是神所在的地方，因为吉甲伯特利都在犯罪，你怎么可以在犯罪的场所看到神，找到神呢？我们有没有活在错觉里面？有哈。所以真的回到圣经里面，改变我们很多的思想。我们有时候也活在我们宗教传统的背景底下，我们认为说我这样做就会得福，我那样不做就不会受祸。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宗教错觉从哪里 replace 我们这样一个比较错误的思想呢？他说不要进到吉甲伯特利。第二，你看到他要介绍这位神，就是寻求一位什么样的神呢？你看第八节，寻求那照茂星和三星使死因变成光的，白日变黑夜的。所以他把这个寻求的对象的定位放在哪里呢？寻求这位创造主，对吗？创造宇宙嘛，哈，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创造茂星的，创造这个三星的，他是一位创造主。所以不是那个宗教的仪式跟场所就是你可以认为自己是 justified 的地方，我就对了，我就可以了，我就被保护了。他说你要寻求这一位创造你的主，创造你的主。跟着第三个我没有写出来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摩斯提醒百姓寻求的这个对象是怎么样一位对象，等一下我们解释的，就是在第九节开始到十三节。这位神是一个道德性的神，第九节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话正直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你们用凿过的石头，等等等等，这是道德性的。所以正确的一个寻求呢，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创造主，第二就是他是一位道德性的神。所以当我们寻求这位神的时候，你要认定他是怎么样一个角色，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就要求他的子民，他的子女是怎么样一位的儿女。所以在第五章这个段落呢，阿摩斯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预备好迎接这位神，你要面对他创造你跟他对于我们的道德要求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其实这个创造与被造者的相交点，交汇点，在这里讲得清楚了，在传道书，在箴言也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在我们的范本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弥迦书第六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因此我们讲到预备好，预备 what？ 不是积功德哈，这是错误的，乃是活在这位你所信仰的主的 expectation 的里面，就是他是创造你的啊。我们还可以补上一行，就是他是一个道德性的神，所以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道德性的神。所以阿摩斯在这里说，预备要寻求这位神。我们来看这个寻求我四节，所以五章八到九节呢，寻求我就必存活，第四节寻求就存活，第六节寻求就存活，第十四节寻求就存活。所以寻求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 Bakesh， 一起读一下 Bakesh。 所以你会希伯来文了哈。你看这三个小圈，就是寻求就存活，寻求就存活。其实当时的百姓不存活吗？活的。我们今天呢，今天的我跟你不是活的吗？是活的。可是真正的一个人生，一个完美的，或者是神所愿意赏赐给我们的一个真正complete 的一个生命，一个真正是完美的完整的生命，就是一个跟神相连接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 Bakesh 这个字呢，在这里好像就翻成寻求，寻求其实也翻得不错了哈，寻找 祈求。所以这个字其实是有一个很仔细的、很专心的、很贯彻的去亲近、去找到这一位神。然后当然在这个段落里面呢，阿摩斯就介绍说他是一位创造者，他是一个道德性的神。所以在阿摩斯的提醒里面呢，你们今天这一群人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他说当你跟神相交、相连接、交汇点的时候，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这让我想起以弗所书，他怎么说？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死跟活真是在我们了解当中的死跟活这两个定义，不是哈？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们的生命没有死，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也没有复活。意思说当我们真正的归向神的时候，那个真正的活泼的生命是一个跟神相连的生命。所以预备的时候怎么预备呢？跟神有一个相连。所以我来到这里呢，我就跟各位来看这个几节圣经。寻求我，寻求我，求善不要求恶。来，我们来看这几节哈，五章第四节已经读过了。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不要走错路了，不要去伯特利了，不要用这种假象欺骗自己了。第六节，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然后第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所以这里有个同义词是吧，寻求我等于是求善。这个善是什么善？就是神所悦纳的那个道德性的一个行为。所以当你行出这个善的时候，你看第十四节说，当你行出这个善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了。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常常把那个善跟神同等的，因为只有神是善。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寻求神这位道德，寻求这一位创造的神，寻求这位道德性的神。那每一个作家，比如说他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他是一个陶匠，每一个艺术家当他塑造或者是制造一个器皿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先存的一个理念在他的脑海当中。假设他要做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要来喝水的，你不能用来煮饭，不能用来煮饭。假设他要做一个花瓶，这个花瓶就要来装花的，你不能够让它来装做水桶。好，所以每一个创造者对他所造的东西都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跟用途。所以寻求这位创造的神，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神创造你，他对你有什么期盼，你知道吗？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是创造者嘛，哈，虽然我们不是像亚当一样第一个从泥土里面挖出塑造出来的人，可是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神创造我们，神对我们他是一个创造者，我们这个被造，他对我们有什么期盼，你知道吗？没有想过哈，那没有想过我们怎么可能去按照这个创造者的心意来活呢？荣耀神哈。早期我奉献的时候，我先生做就是受装备做传道的时候，我很想读完神学去做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就是用护士的身份去做一个宣教士，这是我的想法。后来我读完神学，读第一个神学院、第二个神学院，老师都说你适合做一个老师，就叫我去做老师。所以我读完神学的时候，他们推荐我去另外一个比较高级的神学院，读完这个神学院，他们把我推荐到另外一个更高级的神学院，所以我就走这条做老师的道路。后来我发觉啊，原来我真的不适合做一个护士的宣教士。因为有一次呢，我自己不小心割到手流血， 很小的一个血嘛，我都会昏倒。Maybe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不及上帝对我们的了解，所以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意。我希望呢，如果你说寻求这位创造的神，你至少可以去想，神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活在这个时代，他希望我怎么样活出他的 creativity。 所以后来呢，我就走了这个不归路，都读旧约去了道德。另外呢，你寻求就像第五章后面那段落，他是一个道德性的神。所以既然神是一个道德性的神呢，神不是用你的金钱奉献、时间奉献，或者是你的恩赐奉献是可以满足的，他是要你的道德奉献他才满足的。所以弥迦书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你纯谦卑的心，好与神同行，道德性的神。因此呢，我们来看，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一位道德的神。五章第八节说，他创造茂星、三星、晨光、白日、黑夜、海水，他是一位创造的神。我们来看，神向我们所要的，创造者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请看以赛亚书43章。你现在说43章21节，他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那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就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可是呢每一个承认神是创造者的都要接受这个经文的提醒。43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所以被神创造的讲述神的美德。所以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讲神的美德，或者见证神的美德，讲述神的美德，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这个是创造神要他百姓所做的。第二个，43章第7节，第七，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寻求这位创造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位创造者的一个期盼的，就是荣耀他的名。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设定一个目标，或者是我们设定终身做一个做榜样的人，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这是创造者，神是一位道德性的神。所以阿摩斯5章9节说，他不喜悦那些欠打人的、勒索的，所以他是一个道德性的神。弥迦书有讲了，不要不公义。弥迦书有讲了，不要神不喜悦过多罪恶，罪过多多，神不喜悦罪过多多。弥迦书我们常用了，神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警醒预备迎接这位神的时候what 要做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好好的操练自己。这些是我们预备迎接神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的操练，不是等到最后一分钟赶快来打扮打扮一下，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不是打扮打扮的问题，是平常生活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生活，在北卡这边一起生活，我们可以彼此提醒，我们警醒预备迎接这位神，从这个错觉里面出来，不要活在一个错觉里面，认为说我们在教会的保障底下，我们就可以没有问题的迎接神，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迎接神。所以我们来看 刚才已经给各位看过一个的图画。The three C's of life. Choices, 选择 Chances, 机会 Changes, 改变 Three C's. You must make a choice. 你必须要选择，生命充满选择。To take a chance. 选择之后呢，就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All your life will never change. 对吗？对哈。所以，当你 make a choice 的时候，就是要为这个选择负上责任的，因为每一个 choice 都有后果的哈。当你 make a choice 的时候，就有一个 chance， either 往东或者往西。可是，当你 make a choice 的时候，就有 change。如果你不 make a choice， 你永远就是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警醒、预备迎接神的时候，第一，神一定要再来的；第二，我们要警醒，要寻求啊这位神。怎么样去寻求？所以这个 three C's of life 呢，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挑战。那很多同学就是有很害怕，很害怕读神学啦，很害怕接受装备啦。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可以有一个 change。你有时间，你有空间。其实我每次来这边我就至少有花四天的时间哈，一来一往。那在生命里面，因为来你们这边我就少了四天，或者是我生命当中因为来你们这边，我的生命里面就有四天是被卡的时间。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因为空间的改变，时间的一种换，我的生命就是少了四天，或者是四天有四天的一个 application。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时间跟空间加起来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其实我希望你们可以重新考虑，时间空间加意义，这就是你生命的内容。如果只有时间空间没有意义的话，那其实这个生命就是平平淡淡的，就是在这个地上走一遍。如果你的生命是时间空间加意义的话，你就发觉你的生命有一个 extension。 我们不是有延伸字吗？所以华神的生命有一个 extension， 一个延伸字。因为我们知道说借着延伸字的课程可以帮助各位的生命更有意义。因此呢， make a choice， take a chance， make a change。 哪一位还没有报名延伸字的请举手。全报了吗？Take a chance. 好，今天的延伸者的课程我们还没有办法上完，我们会放一个 CD， right？ 有没有报告？等一下报告。所以跟神相交，生命之道，这跟我们刚刚分析以弗所书是一样的。这是约翰一书，我们这个生命之道，父是生命之道的来源，他借着基督道成肉身，肉身把生命之道彰显出来。所以父跟子把这个生命之道显明出来，使徒们接受这个生命之道，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信徒，传给信徒 extension extension。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或者是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在这里就是有一个 passion， 希望说神把这个生命之道给我们，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传出去，那你也是领受这个生命之道，把它传出去，传出去影响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影响弟兄姊妹？因为他希望，因为希望他的生命是更丰富、更丰富、更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更深入的明白神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教导我们的信徒，让他的生命更丰富。所以，这个就是给你自己的一个期许。因此呢 ，make a choice， take a chance。Get some change， 否则呢，我们还是在这么一个习惯性的 comfort zone 里面，一起的来往前走而已。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题讲到这里，需要休息吗？需要休息吗？好，休息五分钟。我们就讲最后一个了哈。